各位好，今天10月2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也就是25、26号这两天呢，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呢，中美双方啊进行了这个贸易磋商。中国这边呢是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呢这国际商务部的国际贸易代表呢李成刚。那美国这边呢，当然是美国的贝森特啊，他们这些人去了。双方呢最终说的是呢，就是描述都有类似之处，叫什么呢？富有建设性。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回谈呢，大致而言呢，是达成了一个比较基本的指向性的框架。这个东西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啊，我跟大家先翻译一下，就是他们所用的这个词，实际上来讲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用的都是一种外交辞令。那比如说吧，一般来讲，他们说的极具建设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这是美国人说的，比如说我们坦诚、深入且富有成效，哎，极具建设性。美国人大概是这么说的。那他们后头还有一句叫做呢，我们期待明天继续。这是他第一天的表述。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标准型的表述。第一天谈判的时候直接就拍桌子，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现象。而且呢，这回双方本身就奔着能够谈成去的，因为11月1号马上就是不到月底的时候，那咱们圣上要跟这个谁，跟这个川普一起呢，在那儿能够见面。那在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前，以及11月1号川普威胁的说100%的关税这件事情，那这个之间他必然需要一个建设性，所谓的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大家呢要都能够进行一些让步才能够往下谈下去，否则的话在他们在那个月底见面的时候，以及11月1号，这个东西不好使，就是一旦说就是再打起来的话，100%的这种关税就等于双方都没有任何的转圜的余地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极具建设性。这个呢就是可以按北京话讲，这就是外交辞令上的一种片儿汤话。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个也是意思，就是说呢框架性的或者意向性的这种协议。但是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这个初步共识，这个意向性或者是说框架性的协议呢，那需要什么呢？需要高层继续进一步审批。他不是说今天我达成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按这个走了，要回去再开会讨论，由最大的头谁管这事儿的，比如说咱圣上啊，那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些事儿都归他管，那李强可原本是可以归他管的，但是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千头万绪都搁在圣上一阵脑袋上，哎呀，日理万机，所以呢也不知道李万机到底是谁。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只能够说到他那块再进行最后的确认，对吧？这而且呢这个属于这种话呢属于什么呢？就是初步共识这种话呀，属于啊哈见敏感的议题，对吧？避免这种过早的承诺。那而且尤其是很多的东西呢还要继续再谈，是不是还能够争取一点自己方的利益？那最后谁谈呢？谁谈完那还得是要他川普跟咱圣上他们一起见了面之后才能够把这个最后的这整体的意向给他弄下来。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关税暂停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意向性的玩意儿。那坦诚深入是什么概念啊？坦诚深入的概念就是说呢互相骂街，就是没直接像咱们说话那么骂街，但是呢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一定要抛出去了，就是说呢存在什么呢，这叫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呢这个分歧我们是摆在桌面上说的，就这个就是我们所就外交辞令上所谓的坦率深入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就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桌面上了，我们没有回避，没有盲动，只是我们现在的分歧还其实是相当尖锐的，大概是这样。那所谓的维护来之不易的成果是什么呢？对吧？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呼吁，哎，大概是这样。那就是说呢，珍惜现在既有的这个停战的这种机会，对吧？这个框架协议既然达成了，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党说你不要再来呀，哎，大概就是这样，不能够再往下再发展了，你不要再要价了，说白了你就不要再要价了。那我现在能够认可你的框架，我们谈的是一个细节，我们实施的细节。那 但是你如果再要价的话，这个就是你责任全在美方，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警告。所以在外交辞令这一方面啊，这个因为哥们儿原来是在中国日报工作嘛，这个是外交部的，这方面还专门还真研究了一套这个外交辞令这个方法。各位你们可以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东西，你对照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大概就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外交辞令，但是实际上它在背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几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之间达成了某种意义的框架。但是在这框架当中，我们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是相当的尖锐的。可是我们不想再把这个框架给扯破，为月底的两国领导人见面做好准备，以及千万不要再把这个11月1号，你甭管你川普是口嗨还是这个实际想干，把这个东西给他给落实，百分之百的关税落实，对吧？那我们可以说以后渐渐减少来往，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双方都不希望一下马上断崖式的脱钩。这就是他们这回整个框架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他们到底达成了一个些什么样的协议呢？主要的领域就是说呢，主要是关税的这个暂停，或者是与豁免期的这个延长，对吧？这是中方最关注的东西。因为虽然随着这个贸易战，从川普第一次贸易战开始，然后呢整个中美的这个贸易额，就是直接贸易额一直在下滑当中，但是我再次强调一下，中国的贸易额虽然是直接对美的在下降，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下降多少。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是经过转口贸易，或者是说它把产能搁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那躲避这个关税政策进入输入到美国，最终的目的地还是美国。为什么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的消费，美国占多少？30%，就这么简单，30%。你无论你说你多吹牛逼，你要卖东西，你要给能够买得起你的人去卖给他。你现在你找别人，你现在一说起来说，我出口到这个东盟是吧，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我出口到欧洲有不少，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非洲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可以填补这个贸易的空额。其实不是的，出口到东盟的大部分的这些东西，其实实际上就是原来给美国的，直接出口，现在只不过转了一下东盟的口，最终目的还是这儿。你再怎么样，你是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一消费市场，你其他的国家跟它是完全不能比的。这个它所有的这个消费，你看美国 GDP， 它有60%-70%都是由内需来驱动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即使是说中国想要这种拿你一道的这手，那我也并不希望你把这个整体的这贸易完全大门完全关上。当然美国也没法让关，因为很多的东西美国现在生产不了，它的盟国甚至于它其他的贸易国也无法替代中国本身在这方面的这种地位，所以它也只能够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你直接贸易额我给你掐了，但是掐一部分，但是你其他那些转不过来，你必须要转过去才可以。那中方为什么即使是心里比较笃定，说是我这可以还是跟美国人做这生意，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谈这个呢？是因为他怕美国人干什么呢？就是他进行那种二次制裁。比如说你在这一块，你美国不是这第一回了，他原来这个4月7号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你的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依然可以通过关税来控制你。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软脱钩，它是渐渐的把你这些东西从我市场上给去驱赶出去。自由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只要是这一边它有了市场的空白点，那总有这样的公司能够出来把这个空白点给填上。就像这个人，就像整个自然界的生态似的，你这个小生境一旦被清除了，但是它其他的这个生物它一下就侵入过来，他就会把你这块这个整个这小生境给你再填补上，只要他有这个，只要还有这个消费。所以美国虽然自己很担心，比如说他的通胀的问题，对吧？那他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关键物料的问题，那东西他很担心，但是他不会说，因为他是有钱的那一方， 有钱的一方，他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总还是能走的。那如果中国这一边是没有钱的一方，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产能给他发散出去，你才能挣到钱。你他的内需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中国的整个 GDP 那个占就是其中消费以及这些收入所占的比例只有40%几，那是差的相当远。所以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完全靠内需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你也提高不了。尤其是如果你把外边断了的话，你内需上哪去提高去？你就没不挣钱了嘛。中国的三驾马车只有外贸这一驾马车现在还真正能够好使，地产什么的都是不行的。中国的再进行的这种投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因为三驾马车嘛，一个是投资，一个是一个是地产，一个是外贸。地产已经歇菜了，投资行吗？投资也不行。投资甚至于在湖北这一块，前两天跟大家做节目，那叫姓李的那哥们叫李电什么来着，原来跟着黄奇帆跟了20多年，就是用这种要用三资的模式，对吧，把国有资产，然后呢国有的资金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就上杠杆，对吧，就货币化上杠杆，然后再给打包。这个是干嘛？就是因为他已经没钱了，没钱的时候他需要把未来的钱再拿到今天来花，这个就是他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到这种窘迫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他必须靠外贸来进行这个，把这个整个体的国家政府给养起来，这个是他必须的，要不然经济上是会出问题的。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庞大的，他倒了，他如果倒了，那是一定要出大事儿的，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那现在他就只能够跟美国，就是双方，美国是暂时性的，是要跟你在这边还不能够脱钩，中国是不可能离开美国而存在的。这就像我原来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是中国不能没有这个世界。这就是中国这些年所建设的这种生产型的，但是又没有把生产出这种财富往民间割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如果他这些年里真的把这些财产，就是自己这么老百姓这么辛辛苦苦的挣这些钱，真的去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自己国家财富里，让老百姓藏富于民间，那今天还有一个转圜的余地，就是说我还可以牛逼一下。但是他没有这么干，他大量的钱不是浪费掉了，就是投入到了那些他没有产生二次收益，或者是说二次收益极低的那些里边，就包括很多铁公鸡在内，对吧？铁路啊，这基建的、啊、这公路啊，这些建设在内，很多东西其实还有一些后续维护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往这一搁，它的产生的产能或者它的二次收益的这个效应就其实不高。这还不算他浪费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离不开这个世界的。那这个是一个关税这一块，那等于是中国要把这个要让美国把这个100%的关税给停掉。这个其实当时美国也不会说真的去干这事儿，他就是一个要价。我那上回也是分析过这个事情，他不太可能是真的去把这100%关税直接就实施，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那就等于是直接就脱钩了，就直接双方的贸易就一刀就断了，直接贸易一刀就断了。那然后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要再加码，你又二次制裁，比如说二次关税，他去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他夸叽也给你加这个税，就真的就完全就断掉了。那美国可能是一个短期阵痛，中国那就真是长期的了，这是一个。那这个呢，这个延长这种关税这个豁免期，这个也是他们框架协议之内，因为美国已经延长了两期这个中国的关税豁免了这件事情了。那美国中国同意什么呢？就是说呢，暂停呢对美国大豆的这种农产品的这种进口的限制，对吧？因为在五月的时候，中国在开始采购巴西的大豆，就是他下这个单，但是这两天已经开始就直接把这单子停了。为干嘛？就是事先就准备好了，这是我一定要让步的，我就要从这个美国这一块去把这个大豆这个去采购你的大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那个叫什么？就是关于稀土延缓一年的这个期限，就是双方都在往后退，但是都没有退到这个全说，我这个美国这边他没有退到我跟你是没有退到说就把你的关税全免除，那中国也没有说我稀土就不进行管制了。都没有，只是各退了一步，中间留了一个空档， 然后呢，看看这方面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对吧？那这个是这是他们达成这个协议，包括其他一些，包括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就是芬太尼。芬太尼这个事情，我一直没太说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方面不是很懂。那芬太尼呢，也是美国关注的重中之重，对吧？芬太尼主要是前体的问题，那不让它在中国，不让中国要控制它的生产，然后呢，不让它往这边美国运。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其实是挺扯淡的，然后呢，转手经常是从墨西哥那边，然后直接从那边进口，这个呢，在美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过这个呢，也不能全怪这个全怪中国，为什么？因为是美国有巨大的这方面的市场，因为美国的这个麻药乱用，就是这个止痛剂乱用、滥用，应该叫滥用，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问题。而且开的确实方便，你像我们在这个在日本这一边也有很多的这些，包括止痛剂，很多的这些中国来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到日本来采购，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采购它的应该是那个叫 EVE 那个止痛的药。那个止痛药分很多很多的种，就是包括你头疼，甚至于包括生理痛这些东西，它都有分别不同的针对的指向。就好多人说，哎呀，那不就是一个那个那东西叫什么对乙酰水杨酸，是那玩意儿吗？反正就是它那个止痛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剂药剂，是很简单的一个药剂，全世界都能生产。但是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制剂方面的这种能力，以及它在哪儿崩解呀，比如说它的这个什么提纯呐，包括其他一些玩意儿，它能够专门的指向你。比如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国内的朋友还让我给他们寄过去，这是因为这个不是那种叫什么呢，不是那种处方药嘛，然后呢我可以寄的这种，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女孩子生理痛，对吧？那月经痛，那这个东西就好使，而且它对这个肠胃伤害并不大，这个东西都可以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但是日本真正管用的去痛的药，就是真正的，那是管理非常严格的。我那个打拳受伤之后，就是吃那些药不好使，那个东西它对这些东西都不好使。什么好使？去大夫那儿，他给你开的那药，那真是跟他妈神药似的，一片见效。当然也可能因为我平时吃的这东西吃的太少吧，可能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太一样，一片就见效了。见效完了，那这个东西你是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但是美国这边可能它这个，就据我所知，像同样效力的这样的药，有可能你在药店就能买到，就随便你就可以买到。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这个也是要管制的，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海运和物流费用。那延续的是什么呢？九月份在马德里谈判那个成果，就是初步这框架呢，就是通过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 TikTok 这美国业务的问题，对吧？降低投资壁垒啊，促进经贸合作，这都是另外一些小事了。TikTok 这个事情比较奇怪，就是始终来讲呢，就是别人其实啊，中国并不是特别在乎 TikTok 这个东西，因为它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低。这个虽然是说能从国外有巨量的这个信息，就是比如包括它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就是你的注册，然后你的这些数据分析、大数据的这种应用，然后影响对方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如果它是这个算法推送给你这个推送的东西，就影响你的这个选举，影响你的这个对外政策，影响你国内政策，这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中国人中国的官方并不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砝码，但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早就可以说是放弃这件事情了。这回呢，只不过又拿出来又说了一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目前来讲，现在的这个谈判就等于是奠定于什么呢？在月底的时候，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国之间领导人的这谈见面的时候的基本框架。那如果这回见面，只要是两边这咱圣上包括川普老爷子他们两个人脑子不会出什么大毛病的话，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达成新一轮的框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下只不过呢，就是再延长这个整个的关税的豁免期，即利用这个豁免期，然后谈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贸易，往下的这些年的贸易一个框架就算完事了。对吧？互相跟着这走，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第一个，中国会不会就是达成这个框架之后，中国会不会按照这框架走？这个我敢肯定的来讲，100%的不可能。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信用，在我这儿是一分一毛钱都没有的，一分都没有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当年答应了在对美采购大豆，第一回啊，第一回川普贸易战1.0的时候，采购大豆实际上只采购了他答应的那种量的大概40%。还是50%左右吧，差不多也就是也这么多。那这是他们最开始答应的东西，其他的他宁可硬吃这个关税，他的承诺他也不会去答应。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打算把自己的承诺真正兑现。兑现了，实际上对他而言，他觉得首先第一个面子不合适。第二，当然这个东西一般老百姓看不到嘛，但是呢他首先觉得面子不合适。第二个，在他所认为的这种国家安全，包括这粮食安全，因为大豆这个东西它牵扯到一个粮食的安全的问题。因为大豆不光是去榨油，它整体的这个豆粕呀，包括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它都是需整个是要加入这个农业生产这大循环的。如果你要是说完全被这个外国这块一个国家所控制，比如说就是被美国所控制，对吧？因为美国的大豆不但是这个出油率高，而且呢生产的又便宜，一旦被这个一个国家所控制，你就没有办法说再逃开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中国特别在意的事情，所以美国人也在意这事儿，就要卖给他，那中国就不把这个承诺当回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包括稀土这一边呢，明显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你还可以打这牌。我跟大家原来做一期节目也说过，我说中国稀土这张牌过期作废，它是一定会过期作废的。因很多人就是在说中国的稀土它是不计成本，不计应该叫做不计成本。那个成本包含什么？比如说它的这个环保的成本，后来清理的这些成本，它都不计这些成本的。它在生产价格非常低，对吧 ？OK， 如果一旦说你这一块这个你去生产了，我用我的廉价稀土可以打败你，对吧？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一下开放冲击你的市场，让你们没有办法继续生产下去，因为你不得利就没法生产嘛。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其他国家已经看，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说我一定不能够让你把这种专门的这种东西的命脉掌握在你的手里。我即使是你再便宜，我往后不买了，就是我只采购我自己的生产的东西，我保证它的利润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的问题。那这张牌什么时候会失效？27年的时候，美国就可以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国防工业所需要的所有稀土。重稀土，而且轻稀土现在已经开始快差不太多了，大概也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替代。27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好，28年的时候那重稀土这一方面它也可以做一些东西，它到30年为止就一定可以，就是他们的计划在30年左右的时候，它就可以整体的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你就是说你可以给我作为我便宜买没毛病，因为这个东西没多少钱，每年的这个交易额几十亿美金，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这种它并不贵，你可以卖给我呀，便宜可以啊，没毛病，我买过来我作为战略储备可以吧，就大概可以做成这样的东西。你接着祸害你的自己的这块地，这如果说一旦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你的稀土牌就再也没有办法使用了，你顾不了人家了，对不对 ？OK， 那还有其他一些贵金属，就是那种稀少金属，这些东西都渐渐的会跟中国脱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框架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啊，双方都知道互相之间要脱钩，但是我们怎么去这脱钩？我们要脱什么？脱以待变，怎么待变？中国是想干嘛？中国是想等川普下台。3年的时间，对吧？还有3年的时间，川普下台了，你会不会换上一个跟原来他这种玩法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继续玩这种游戏，猫鼠游戏，对吧？我可以接着跟你玩，我接着逗你玩，对，我就可以那样的话，接着吃整个世界这个丰富的资源，然后呢，到我这儿加工，我再作为一个输出的国家，我说不定还有一步老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中国在拖这个事情，而且中国希望另外一个希望是通过这个一些让步，然后换来什么呢？换来我自己可以能够说内需起来， 然后等整个世界经济有变化，这样的话我依然可以这个安稳国内的形势，这是他能够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对吧？这是一个。美国在拖什么？美国也在拖，拖等到你我自己的这些关键物资、战略物资的这种供应链成熟，以及制造业，对吧？包括像这个东南亚这一边，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盟国，我这制造业可以填补整个中国在供应链上的这个关键的这个位置，就是你中国将来可以依然在整体的全世界的供应链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但是你的产能是可替代的，就像这个苹果手机是一样的，你现在在中国还是在生产呀，但是它大量的东西去哪儿了？印度，对吧？那运动鞋在哪儿生产？我现在再去去买我跑鞋去，我几乎就没有见到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了，那可能就是都是马来西亚我见过，我那个越南我见过，对吧？几乎就见不到 Made in China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有一个替代品，那甚至于还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是可以转化到那个转到这个国美国国内生产，就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都在拖，就是说中国希望拖的这个脱钩时间，然后呢再整体的绑架这个世界，那美国希望脱钩时间把中国的这种重要性降低，它变成一个就是原来是只有一个选择，它现在呢要通过这个时间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呢？ Plan B， 就是你只是一个 B， 你是一个备选，或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你是一个 plan A， 那就是说我至少有一个 B 在这等着能够替代你，大概是这样的，逐渐降低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的这个地位，以及制造业整体链条当中的地位，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一期的谈判说白了就是双方都在以拖代变，并没有说有什么一个实质性的，然后双方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框架能够相互走一步，它是都在往后退，慢慢的在软着这种脱钩，大概就是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很多人都是清楚的，两方面也都非常清楚，只不过就是中国说现在我就是看着说是怂了，实际这回中国还真没怂，不算真怂啊，不算真怂，就是双方的要价。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不要你从战略上你可以藐视自己敌人，老毛这句话是对的，你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你从战术上一定不要藐视，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几回，我一直强调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应对手足无措，对吧？然后那个应对的是这个开始强硬，然后再往后打得有来有回，现在稀土这一块主动出击，对吧？这个他已经开始，中国人学习能力并不差的，李成钢也不是一个废物典型，这么多年了，对吧？我前段时间我说李成钢，就是做他节目的时候，我说李成钢应该不会被换下去的，绝大部分的可能性不会换下去，就这大概就是因为如此。那他们都已经学会这些东西了，美国人是不是真正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了？我觉得他们现在也在学，但是以他们的学习这个能力真的比中国这边要差。虽然他的大方针没什么，一直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他这个当然克林顿那会儿那个把中国拉进来，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这个方针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些年大方针没毛病，包括川普没毛病，包括拜登也没毛病，川普第二任也没毛病。OK， 那往下的是怎么着？就是看双方自己这种软脱钩这种模式，能够说坚持多长时间，能够说能不能达到双方满意的效果，中国这边达到他满意效果基本可能性不大，因为下一届的政府即使是民主党上台也不会跟中国有任何的好脸，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中国的内需能不能起来，这个肯定是不太可能，肯定不可能，说白了就是肯定不可能，它是不可能起来的，那这是他达不到自己的。但是美国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战略性的目标，这个也不太好说，只是说可能性比中国达成他的战略目标可能要大一些，也就是在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